金融崩盘前兆，中共三招抢钱，河南通报埋陷阱。中国遭遇最大范围酷热，十一省超过40摄氏度，大批俄军抵边境，白罗斯军方急了。安倍效应，自民党参院大胜，安田营黄金三年。中共一带一路烂尾，千亿元烂账为二十大献礼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河南省村镇银行40万储户存款被一夜清零，事件越演越烈，被认为是中共金融崩盘的前兆。大约3000的储户7月10号到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外抗议，与警察爆发流血冲突，有人被打到两眼爆血，有女性被殴打到嘴入面都是血，大批人被警察拉上巴士，被警察押走。有消息说，一位存户绝望在街头上吊，一张抗议现场的相片中，一个小男孩拿着标语要求还钱，因为我要上学。10号当晚，河南省官方火速对事件作出回应，措辞中藏住陷阱。中共许昌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，再度强调吕毅的罪行，说吕毅等人进行滥储和推销金融产品，以虚构贷款等方式非法转移资金。国内一位自媒体人分析说，警方使用推销金融产品这样的字眼，可能意味着储户损失的钱最后不会被定性为存款，而是成为金融产品。这个其中的区别是，存款能够有50万的存款保险兜底，但金融产品没有这种兜底风险。按存款保险条例，对存款保险进行限额赔偿，存款50万以下的储户可以获全额赔偿，50万以上的只能够追回50万。但理财产品出现本金亏损或兑付危机，不赔。十号当日，中共河南省银保监局、地方金融监管局亦联合发公告，措辞模糊，表示有关部门正系加快核实4家村镇银行客户资金损失，制定处置方案，将喺近期公布。近期究竟系指几耐？公告并冇说明。前述自媒体人分析话，银保监局讲的处置方案重点亦应该是围绕如何为这40万储户的钱作出定性，究竟算存款定是金融产品。最近不单止村镇银行，连4大国有银行都出现限制储户提款额度，突然冻结银行卡的问题。7月6号，浙江省温州市4大行之一农业银行的一位储户透露，银行非法转走了储户的全部存款，储户报警，银行客户服务部说这笔钱被银行用于一个短期金融项目。这个消息为中国人敲响警钟，银行一点都不安全。有分析认为，银行乱象实际是中共崩溃、金融崩盘的前兆。中共缺钱，正着手做3件事：一是抢老百姓银行入面的钱，二是利用核酸检测抢社保基金、医保基金、养老基金，第三是抢房地产。河南银行储户抗争几乎是近10年来中国规模最大的群体事件，储户打出了要求人权法治、反对压迫、要自由平等的旗号。在中共内政外交交困的时候，如此强度的群众运动会为中国带来哪些影响，值得关注。但另一方面，外界亦注意到，在抗议现场有人打出毛泽东的相片和中共血旗，而外之意似乎是怀念毛时代。网民犀利点评说，毛时代老百姓那阵吃饭都吃不饱，如果他现在还在，你们还会有存款吗？亦有人建议，唯一可能制造转机的方法就是让事态升级，只有你开始上街游行，他们才会同你谈判，只有你提倡搞民主反独裁，他们才会同你讨论解决现实问题，只有你搞武装起义，他们才会同你谈渐进改革，只有你能够杀入中南海，他们才会同你谈渐进民主。 中国今年气候异常，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还未开始，已有20个省份遭遇高温，有11个省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。7月11号上午，中国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点气温排行榜中，最高温的城市是重庆，日平均温度36摄氏度，其次是浙江绍兴，日平均是 35.5 摄氏度。其他前十名城市还有浙江丽水、福建福州、四川宜宾、安徽马鞍山等。以上城市最高温都达到40摄氏度。据明报报道，气象分析师张娟表示，这一轮高温过程是中国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。10号中午，有20个省份局部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。这些地区不单止是白天热，夜晚湿度亦加大，因此变成闷蒸，热力持续24小时。四川多地打破7月高温纪录，有四川网民表示，热到晚上11点之后才可以出门抌垃圾。白天客厅地板都烘脚，有网传的短片显示，在四川绵阳有狗仔行在路上被地面辣到来回换脚。重庆在11号凌晨1点居然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，在长三角地区还未进入三伏天就已经出现热过三伏天的感觉。在浙江温州永嘉、台州仙居两地最高温曾经突破40摄氏度，两地发布今年第一个高温红色预警，意味着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。杭州市气象台亦连续三日发布次一级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。中央气象台引述气象专家表示，未来10日副热带高压控制南方大部分地区，南方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发展，多地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，其中四川盆地、浙江等地局部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。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一直充当普京的坚定支持者，但事态最近出现变化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7月10号报道，俄罗斯军队在白罗斯境内进行强化训练，令白俄军方高层相当不安，甚至社公开信呼吁卢卡申科不要再介入俄乌战争。报道指，公开信甚至说，介入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行动，白罗斯简直就是在自杀。这些将领还指出，俄罗斯使用白罗斯的军事基地违反了白俄宪法。根据宪法第一条条文规定，白罗斯在自己的领土上保有完全的权力，并具备内外政治独立性，但莫斯科正企图破坏白罗斯的主权。上个月，卢卡申科在访问俄罗斯时重申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支持，白罗斯军方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。据官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普京日前在第九届俄罗斯和白罗斯地区论坛上表示，目前俄罗斯和白罗斯正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裁，这个将会加速俄罗斯和白罗斯一体化进程。普京这一讲法尽管内容简单，背后却透露出吞并白罗斯的意味。政治学者何光兵在推特发文说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，但他想意外收了白罗斯，亦有人嘲讽说白罗斯是与恶为伍，必受恶报。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事的阴影下，日本参院选举在7月10号完成，结果显示自民党取得63个改选席，联同公明党12席，共取75席，超越首相岸田文雄的预期，总选举票数亦超过修宪所需的2/3议席。据明报报道，由自民党、公明党、日本维新会、国民民主党四党以及新执政党的无党籍议员组成的修宪派，在选举中最少取得174席，超过修宪需要的门槛166席。安田文雄当晚在日本放送协会节目中表示，对夺取众多议席感到满意。 强调今后将复兴经济，仲表示修宪需得到国民理解，希望将对相关议案进行深入讨论。报道引述分析指，安倍事件为自民党赢得同情票，该党大胜后权力将更巩固，亦令岸田文雄有机会迎接执政黄金三年。另外，预计岸田仲有机会在往后黄金三年推动修宪，成为战后第一个落实修宪的首相。修宪一直被指是安倍的夙愿，就是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，让日本得以成立国防军，并在有需要时使用武力并用交战权，确立自卫队地位。中共用一带一路输出意识形态，令很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。在俄乌战争、通货膨胀以及粮食危机等利空因素影响下，这些国家自顾不暇。根据上海复旦大学估算，今年68个穷国要偿还中国的债务高达140亿美元，约合1000亿元人民币。这一笔烂账可能会成为中共二十大最大献礼。自由时报7月10号报道说，包括斯里兰卡、赞比亚、安哥拉等国都已经因为债务问题相继爆雷，其中斯里兰卡的外债总额高达510亿美元，2026年以前需要支付250亿美元，另有70亿美元需要今年支付，其中欠中共的债务大约就有55亿美元。目前斯里兰卡已经因为经济危机而爆发了民众大规模示威，该国总理已经辞职，全民总统出逃。另外，非洲赞比亚的外债高达173亿美元，欠中共的债务超过60亿美元。目前赞比亚只能够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援手。最惨的还是安哥拉，中共对安哥拉大撒币426亿美元，安哥拉国民所得的 5% 都要拿来支付中共的贷款利息和本金。最近幸好油价上升，今年第一季度还了中共3亿5100万美元。安哥拉新政府主政后曾经称要斩断对中共的过度依赖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